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见面，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啊，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啊。然后我们再一次做个祷告，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今天是你所听的日子啊，弟兄姐妹可以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敬拜赞美你。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愿主你把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让我们心得啊敞亮啊，明白我们当走的路，如何来见证神你的恩典。也让孩子所分享的都出于你的话，出于你的恩典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话，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你们有习惯列清单吗？刚刚跟这陈传道还说啊。有很多人要回国啊，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都回国啊。我们在肉丝地方也是有很多华人啊。现在这个机会都是大家纷纷回国，4年没有回国。好，那回国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些购物清单呢？跟亲友的这个约会清单啊，要吃什么东西？我每次刚刚一位两位这个家庭回来。我看这个父母都胖了，孩子都瘦了，肯定是排满了这个吃饭的时间啊。我们都会列一些清单，尤其我们到周末要去 shopping list，大家也会写一下啊。有时候我太太老说你怎么老不写？写完了你看就去了就忘了买这个东西。我上个月。去小组查经，哎，有位弟兄，我突然发现，哇，他所列的生活清单，真的让你瞠目结舌。怎么动？哎，怎么回事？下面一个，对，
他下面下面，
啊，他列的那个生活清单我没看到，但是他能知道他所有的东西放在哪里。那冰箱里的储藏柜里面，我就像那007似的，那个特工人员，他非常清晰。我以前也想这么做，但是真是做不到。我下次一定让他给我打开他的冰箱，他的橱柜让我看，他是真的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一个生活清单。年轻人啊，年轻人才30几岁，哇，很厉害。我们的生命清单上要写上什么？我们的生命清单要写上什么？那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看保罗他的生命清单上写到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就要去理解的。那刚刚姐妹们读的这个这本书啊，就是提摩太后书，我相信大家也不会陌生，这新约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啊。他是绝笔啊，这是写完了之后就会有这个为主殉道。当时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啊，这张图据说啊，下面以前就是保罗啊，那个他关押的地方，那现在是变成了这个教堂了。因为当时被捕也是很突然啊，所以他的衣物啊、书卷都没有带来。那当时他在监狱中的这个心情也是很复杂啊，所以你在看提摩太前后书，你能感觉到他的这个情感啊，流露的很突出。他有回忆他的传道生涯啊，他对这个未来的这个预感，有寂寞，有生命到临死时的受到了威胁，又思念同工啊，又有预备从容就义。又不忘记啊，勉励接班人提摩太，让他持守这个福音的托付，并把福音传给那些忠心的人。所以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你看到他的情感表达的非常的鲜明啊，让我们一看就知道啊，他的情感上显露无遗。那我今天想分享的有4点啊。有4点啊，跟大家分享啊。传道者 要持守其职责。那第二点就是传道者要谱写他的侍奉之歌。第三点，传道者的安排与叮嘱啊，最后就是传道者依靠主而得安慰。我们来先看啊，这个第一点啊，传道者要持守其职责。在第一节啊，你就马上能感觉到气氛有点凝固啊，有点特殊了。那保罗用这样的话突出他的啊嘱咐的严重性。他不是凭着作为提摩太这个属灵的父亲的这个身份这个角色来吩咐提摩太，而是代表上帝以及耶稣基督向提摩太发出这个嘱咐：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啊，所以一看这个嘱咐的分量就重了。那么刚刚介绍保罗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的状态，他的背景，那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殉道的日子近了，所以时间紧迫，他要赶紧把这些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给提摩太。那保罗他自大马色路上信主之后，到如今他在监狱中，这大概都有30年左右的时间。他的生命都是用在传福音上面，那现在他的生命就要到结束了，他真的要交班了，所以他就在他的清单当中第一项就要吩咐他的接班人提摩太，你要接班了。那提摩太我们也是比较熟悉的人物啊，提摩太也是比较熟悉的人物，因为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旅途当中啊，他在到达了这个路斯德，遇到了提摩太啊，之后就一直带着提摩太去了希腊啊，去的各地去传福音。那提摩太跟着保罗也有20年左右的时间啊，与他同工啊，同行同劳啊，甚至在第一次这个坐监的时候，还陪着保罗在罗马坐监。那很多的书信啊，我们也知道很多书信保罗是跟他提名一起写的啊，有这哥林多前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门书，都与他提名。所以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最得力的一个助手，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位同工。那就是现在这个保罗还派他在以弗所去牧养教会。那就是这样一位同工，是不是精英？精英中的精英，宣教的精英。但是保罗还是要命令他，务要传道。哇！如果我们这样命令我们的同工啊，这么服侍，还要命令他务要传道，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啊？保罗非常了解提摩太的啊。他这个人啊，知道提摩太为人谨慎，可能略显一些胆怯，那身体也不是很强壮，可能患有一些胃病啊。但他知道他传福音非常热情，肯为主摆上。那保罗这样的郑重的命令，你务要传道，不是在责备他，而是要造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气氛。警示提摩太传福音的这个紧迫性，并且那个重点是把事工的层面、侍奉的层面转到侍奉的态度上。他提醒提摩太这个侍奉的态度上。那保罗在清单上列了5个命令啊，刚开始啊，第二节啊，头两个就与福音有关，传道，专心传道。那在传道的态度上是怎么样呢？你们可以看到保罗要求无论得时与不得时，得时与不得时，那环球译本译得非常清楚，他是无论时机有利还是不利，都要常做准备。那后3个命令就是警戒劝勉啊，责备警戒劝勉。 啊，是跟牧羊有关的服事。那保罗要求的侍奉态度是要百般的忍耐和教导，百般的忍耐，大家有没有感觉？如果你参与服事多了啊，像牧者啊、同工啊、领袖，你就会感觉到什么意思是百般的忍耐和教导。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注重行动啊，注重侍奉，也非常注重这个侍奉的态度。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你是很难面对第三节跟第四节所出现的问题。因为末世的危机已经出现，那教会上已经出现，那当时提摩太就在以弗所处理教会的问题。因为在末世，人会厌烦真理，拒绝真理，爱听信那些荒谬的言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从中国来，我在北京啊，我的成长年代都看到啊，改革开放前有一段时间，你们听过什么打鸡血吗？真有啊，还有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菌的茶，红菌茶什么，大家都泡那个变成了什么菌呢、啊？然后喝那个水。改革开放后干嘛？练气功，哇，一波一波，一会儿这一功，一会儿那一功。有人练过香功没有？说练练闻到香味儿。有人练过那个宇宙语，说宇宙语，哇，我去见过。哦，北京的冬天那么冷，几千人在那操场上，滋哇乱叫的，在地上打滚了，那就在练这个宇宙语。真的，人说什么都信，就是荒谬的言语，所有的人。现在还有啊，现在也不同了，过两年就换一个，这人就是像那个无头苍蝇似的，飞过来飞过去，一波一波的。并且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你就会偏离我们的生活的方向。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你也不能达成第五节尽传道者的职分，你也达不到。所以保罗，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保罗在清单当中啊，刚刚我们看到有九个命令：传道、专心、责备、警戒、劝勉、凡事谨慎、忍耐、做传福音的工作、尽职分。那你要执行这些的命令，你没有一个正确的侍奉态度，你真是很难完成的。我们不是有个说法吗？有一个说法，态度决定一切，态度决定一切。那态度是我们对我们每一个人人对一个事的对待事物的一个看法，和人跟环境，在你心中就有一个倾向，有一个看法，它会清楚地反射一个人的价值观、信念和意识。那我们的侍奉态度反映了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和意义的理解。当有积极的侍奉态度时，我们会愿意将自己的时间、才能还有我们的资源用在主的事工上，帮助他人啊，更注重使命并付出行动。所以保罗在侍奉清单中特别强调了侍奉的态度。所以保罗的吩咐对我们大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要真的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侍奉态度啊，是否符合神的心意。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与不得时。前几个星期吧，我们端午节啊，有过端午节，我们 Rose 的那个地方啊，有这个龙舟的一个叫什么庆祝活动，两天的时间啊，当地有中国的社区啊，排了很多的节目，还有一些的摊位啊。那个去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教会也有一位姐妹，她是刚来我们教会，她也是住在 Rose。那我跟她分享的时候啊，她就 自然的表出他有这个传福音的一些的计划，一些的安排啊。我特别感恩，这位姐妹刚刚来我们乐思堂啊，她就有这样的意愿要去这个在 Rose 来传福音，而且有行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突出这个紧迫感，告诉提摩太啊，务要传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生活在你们这个区啊 ，Calvary 啊 ，Castle Hill， 这也是很多华人居住的地方。有没有这个迫切感，传福音的迫切感？务要传道，这是我们传道者的职责啊！我是传道人，其实大家都是传道人啊！你接触的这个人群，我没法接触到。那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我们的侍奉态度。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位精英务要传道，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少的，我们的侍奉态度也不能少这样务要传道这一个层面。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啊，这一段是非常感人也非常感慨的一段的经文。你能看到保罗的伤感啊，也能看到他的满足和他的盼望。那保罗曾经自信的他说过啊，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啊不像打空气的。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现在生命就要结束，你可以看出他的无奈。但即使在他不能左右他现在的处境的时候，他仍是志得意满，有盼望啊！你在第七节你能看到。所以保罗在第六节说用焦点来象征啊，他将要离世。他要告诉提摩太啊，这个告别，他对他的告别也是出于无奈。但是第七节你看马上就换到一个情感当中啊。第七节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我们回去。好，当跑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每次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点心情澎湃？有没有想到这个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里面啊，他用了30年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生涯，为福音打仗啊，在第七节中这个打。跟仗，这是两个动词啊，特别突出。他们除了指战争之外，还指这个运动场上这个竞技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不论是打仗还是在这个竞技场上的这个比赛，你都要付出努力代价，是需要个人的委身和决心。你并且你要坚持到这个比赛结束。啊，最后一分钟比赛结束，你才能称得上啊，这场比赛我打得很好啊，我完成得很好。这些保罗所做的这些所经历的这些属灵的仗啊，我们一看到我们生命中也有这些属灵仗，或者是在外面，或者是我们内部。但是外部的事情我们都很容易看到啊，福音的困难啊，挣扎。但是我们内心中的属灵的征战往往是我们不容易看到，而且是容易被忽略的啊。保罗他没有忽略他自己内心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有权利啊靠福音养生，但是他自己打工编织这个帐篷啊。但是他一看到哪地方有福音，他马上就启动。福音何时启动，保罗就何时启动，而且是甘心乐意放下自己 就去传福音。所以保罗有名言，我们都知道啊，我不传福音，怎样？我便有祸。保罗自己说，他自己是福音的奴仆，他不分对象啊，不分福音对象。看见软弱的人，他就做软弱的人；看见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那意思就是，他把他的身份降下来，面对他的福音对象，要用他们可以接受的爱，可以接受的语言，与他们交往。目的只有一个，他的宗旨就是，无论何时，总要救些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弟兄姐妹，这又回到我们身上，我们愿不愿意为福音放下我们自己的喜爱，愿不愿意为福音舍弃我们一些的时间，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当今的社会都会讲究效率啊，都图求快啊，希望快一些有成就，快一些人信主，快一些人进入教会。所以在这个运动上啊，我们在这个打排球上有个战术叫短平快啊，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如果喜欢运动都知道短平快是什么意思，就强调快，一下子锤死啊，就拿得分。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传福音都会发现很难有这个一锤定音的啊这种事情发生，反倒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不懈的努力。那保罗也这样，保罗他怎样？他在列出的清单当中他就写啊，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环球译本很准确，就说竞赛的路我已经跑完了。那保罗用了30年的时间啊，30年的宣教的时间，他的30年当中他没有停下脚步。如果你算一下啊，三次的这个旅行步道，加上他被捕这样的一个行程的步道，都有几千英里，30年走过几千英里的路程。我们会不会想，是什么东西可以支撑这个人这么长时间走这几千英里的路啊？我有一个梦想，走这个叫什么朝圣路啊，从法国走到这个西班牙去。什么时候实现这个梦？那才800公里，大概才有800公里。保罗30年走这个几千英里的路，是什么可以支撑他走完这几千英里的路？什么东西支撑他打这美好的仗？是什么？是他的生命。人有命才能活着，对吧？但只要有属灵的生命才能做属灵的事。对，刚刚我们提到侍奉态度，那侍奉态度是建立在属灵的生命上。所以我今年上次来讲到也提过这个属灵塑造啊，我在我们教会也今年也提了很多次这个属灵的塑造。你如果有了生命啊，没有健康的生命也不行，对吧？没有健康生命，我不能出去运动，我不能出去工作，我不能享受美食，生活就没有质量。所以你会保持你的身体的健康，要注重吃这个，注意休息啊，注意运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看保罗提醒提摩太，可是提摩太跟着保罗有20年时间，他会亲眼看见保罗第七节里所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是看着保罗做这些事情， 那保罗为什么还要提这些事情？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特别让提摩太注意的。他是让提摩太看到保罗是用他健康旺盛的属灵生命谱写了保罗的侍奉之歌。一个健康的属灵生命能够激发和滋养一个人的侍奉态度。当一个人的心与神超越自我的层面所连接，就会培养出关心他人、愿意付出、帮助他人的心态。他会发展出同情、良善、慷慨和无私的品格。那这些品格、品质是积极的侍奉态度的所需要的。那保罗正是基于他有这样的侍奉态度和属灵生命，他才可以确信，在第八节，他才可以确信那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他也希望他的接班人提摩太也要保持他的属灵的生命，他的侍奉态度也会得到那冠冕，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属灵生命，就会有怎样的侍奉态度，也就会得出怎么样的、什么样的侍奉结果。保罗的侍奉结果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做才可以得到保罗生命清单中的侍奉结果呢？这是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因为终有一天你也要写你的生命清单。疫情结束了，大家都回国，回国干嘛？玩，旅游。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国内的很多旅游景点会看到这样一段话，北京某某人到此一游，你们见过没有？很多刻在石头上、树上、墙上，很多有。所以我们的侍奉结果不能这么写吧 ？Calvary 大同到此一游，所以这是给我们的挑战啊！好，我们来看第三点，传道者的安排与叮嘱。第九节啊，你又看到一个，赶快来啊，赶紧地啊，这是说明保罗又是一个啊逼迫的一种、紧迫的一种命令。那吕振中译本翻的是比较贴切的，就是你要竭力设法赶快到我这里来。那这是保罗最后一次要求提摩太他接班的最后一步，你赶快来吧。因为保罗被捕的时候啊，他的团队中有人变节了，有人低马啊变节了。那保罗不得不安排一些的啊施工的安排。那保罗对低马的这个评语是什么？他擅自离队，因贪爱世界。可是迪马，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他也是保罗的一位重要的同工啊。你可以在格罗西书啊，你可以在这个其他的书信中你看到他的名字。迪马跟着保罗也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十年同工相处，但是迪马离开，保罗说他贪爱世界，说明迪马的这个在他的价值观上发生了问题，他不愿意在忍受苦难之后 得到那存留的冠冕，而是选择了可以立刻得到舒服的一些的回报。所以说他的这个迪马的属灵生命已经坍塌了，放弃了传福音的这个侍奉。那保罗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迪马，而且把这个事情写在他的生命的清单当中？这是在暗示提摩太，属灵生命的成长你是不能停止的。你停止你的操练，你的生命就不健康。即使你做过10年跟这样的使徒同工宣教十年啊，很长的时间，你的生命停止不成长，遇到了问题还是坍塌了，还会坍塌，所以信仰还会坍塌。这迪马就是一个例子，告诉提摩太，信仰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刻都不可以停止。那10节到12节，你看到保罗的这个孤独感，因为只有路加在了，其他人都被派出去了。所以你能看到保罗这个生命清单中不光是有光鲜亮丽的这个事情啊，他的侍奉的这个侍奉之歌，也有同工放弃信仰的无奈啊，也有孤独的时候。那我们侍奉当中有没有这些的孤独感或者是伤感的时候？我相信也会有啊。我前几星期啊，有一场迦南院堂的福音宴会，邀请我去。但是星期六我是我们的崇拜之后我们还有例行这个施工会议，所以我没办法成行，是很遗憾。你难得的一次机会。但是因为我参加了这个肉丝合唱团，要第二天还要演出，所以我崇拜完之后，开完会之后回家就练歌，就冲淡了我这种伤感。你看保罗也一样，保罗你看他在11节他有这种伤感啊，但立刻又被希望充满，他相信提摩太收到他的信之后就会来，而且会把马可带来，这给保罗的伤感的心情带来一些好转。在13节大家一定注意到他要求提摩太把那些衣物书卷疲倦的带来。那这些书卷跟这个疲倦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内容啊，我们是很难知道。但一定是对保罗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需要看到。那有可能是他的笔记，有可能就是旧约的经卷啊，他需要反复的来研读来思考。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像我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他时间也不多，保罗时间也不多，他知道马上就要为主殉道。带来这些东西，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东西的价值和意义。他也知道生命即将结束，但是除了上帝的话他一无所求。神的话我们也知道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属灵生命要成长就离不开神的话。所以保罗又加上在他的生命清单中，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离不开神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做这个喜欢练瑜伽什么之类，要求你冥想之类的。所以我提醒，如果你要有这种习惯要做冥想的话冥想就让你掏空你自己但是它会放一些什么东西进去，那就很危险。所以你要做的话，你一定要把神的话放进去， 不要把神的话也拿出去。那保罗的见证就告诉我们，他要读神的话，他要操练属灵生命，直到见主面。到14节、15节啊，就是一个提醒，提醒生命当中会遇到属灵的敌人、敌对势力。这个亚历山大啊，就是一个敌对势力，因为他抵挡保罗所说的、所传的道，所以要提醒提摩太，你要注意。所以生命清单当中，你也要也会留下啊，警惕那些敌对我们信仰的人。好，最后您看到保罗的一个安慰啊，在侍奉清单当中也留下侍奉者的安慰啊，传道者信靠主得安慰。啊，保罗在16节生命清单的最后啊，叮嘱最后的嘱咐，我们可以看到又看到他孤单与无助的这样的心情。他说，我初次申述，没有人来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那这里的离弃跟前面啊这个迪马的离开是不是一回事啊。那迪马是背弃了这个信仰。那这里的离开啊，多半是那些同工害怕啊受到牵连啊离开了这个保罗。所以保罗才说，但愿这些罪不归于他们啊，意思就是将来主不要因着他们来惩罚责罚他们。啊 ,17,18, 啊最后他在清单中加上了这个安慰。传道者一定有安慰啊，你靠主一定会得到安慰，尽管你受了很多的苦。虽然保罗在17节再次提到啊他的无助啊他的孤单，但他没有责备责罚那些遗弃他的人，因为他相信主不会离开他。他经历过啊，他经历过从狮子口里被主救出来啊，他30年的这个侍奉道路中有多次的啊，他也提过有多次的被责打啊，被关监狱啊，主都救出来。即使是现在已经毫无回转余地啊，他也知道就要被主殉道，但他也深信主一定会接他去永恒的天国啊，这是传道者他心中的给他的安慰。弟兄姐妹，从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个保罗生命清单当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你从刚刚这段经文中保罗所列的他的生命清单当中，你可以看到可以得到哪样的一个结论？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保罗以他健康旺盛的属灵生命滋养了他的非常有激情的侍奉态度，这30年的侍奉写下了他可歌可泣的侍奉之歌，并以此来鼓励接班人提摩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清单如何来写。我们还不用写一生的清单，可能写一写过去5年或者是3年的疫情之下的生命清单，其中有没有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记录？有没有我们侍奉态度的记录？那今天这句话啊，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行的道我已经守住。从刚才的分享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有健康旺盛的属灵生命，滋养出他充满激情的侍奉态度，用了30年的时间书写他的侍奉之歌。 那么既然属灵生命这么重要，我们有没有开始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那四月份我来讲道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属灵操练，还记得什么？那个操练的那一项是什么？亲近神啊，亲近主，每日亲近神。那我今天我再给带给大家一个操练啊，默想，很简单，默想。那默想的意思就是，你把你读过的神的话啊，圣经的话，从你读进去转到你的思想，然后进入到你的心里，就像那个牛那个反刍啊，吃进的东西啊，到咸的时候它又吐出来再嚼。所以默想的基本意思就是默想神，默想主耶稣，圣灵，更重要是默想神的话，神的工作，神的作为。那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啊，默想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帮助我们啊，邀请圣灵光照我，向我说话，介入我的生命啊，责备我，洁净我，教导我，也并且安慰我。那具体怎么做啊？默想啊，具体怎么做？当然你要找一段时间啊啊，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啊，你安静下来啊，一定要安静下来啊啊，借着你每日的读经啊，灵修那经文啊，默想神，亲近神。你也可以诗歌啊，刚刚姐妹唱的诗歌也很美，借着诗歌里面默想神的属性，默想神的爱。也借着默想神过去在你身上的作为工作，在比较今天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也可以默想进入到敬拜，向神感恩，并愿意流露出那些爱神爱人那些的行为出来。弟兄姐妹，属灵生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愿我们大家一起来操练生命的提升，我们的侍奉态度才会有改变，我们的侍奉结果才会像保罗这样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传福音的紧迫感也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我们用怎样的态度去侍奉，这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挑战。所以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提升我们的侍奉态度，我们一起来谱写保罗给我们写下的这个侍奉之歌。那最后啊，我也请大家我请大家啊读一下啊这句话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第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神你的话啊，愿你的话深入我心。我们看到保罗用他30年的生命的见证，谱写了他可歌可泣的侍奉之歌。我们知道他，因为他有旺盛的健康的属灵的生命，他才有这样一个侍奉的态度，不畏艰辛，无论得失与不得失，用百般的忍耐。主啊，我们愿意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让我们的侍奉态度可以配得你给我们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来默想你的话，默想你的恩典，默想你在我身上的作为，愿意在我的侍奉当中来荣耀神你的名，让更多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愿今天教会 得到神的祝福，愿弟兄姐妹的生命得到成长。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